特别谢谢感恩感谢主一路带领我们每一位，带领我和我的家人，在这里也特别感谢你们每一位。我们在去年十月分享了以后，你们对宣教有了极大的热忱的回应。那个时候我正在金三角，我们在这里建学校，在第二堂的时候我们会有更加详细的分享。我们是2014年3月开始帮助他们建第一个学校。那个时候我在神面前的祷告是一年在那个山里面帮他们建一个学校，我一生中间如果能够帮他们建10个学校的话，那我就可以退休，然后就去安息主怀。但是跟大家分享了以后，弟兄姐妹们对宣教就有了极大的回应。结果我们在2年的时间之内，就是到今年4月份的时候，上个月的时候，我们已经完成了建设10个学校的整个的这个计划。所以在2年之内把神托付给我的10年的一个启示就把它完成了。也就是在去年正好我们在建一个学校的时候，你们就给了一个极大的帮助资源，帮助我们完成了其中的一个学校。对此我们十分的感恩谢谢大家每一位的慷慨的奉献。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的经文是四世纪18章1-3节。这个在我们的节目单里面也有在这里经文的这个部位，如果你没有带圣经的话，在这里可以看得到在四世纪18章1-3节。翻到了以后，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起来。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因为到那日子，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阿门。感谢主的话语，我们一块低头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主啊，这是你的日子，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属灵的家，我们可以在一起来敬拜赞美。主，我们感谢你刚才诗班以及全体弟兄姐妹，我们把敬拜赞美献到了你的宝座面前。主，现在我们仰望你，把你的话语来赐给我们，来带领我们。主啊，也求圣灵给我们力量，能够把神的话能够行出来。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在这里第一节中间说到，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中间没有王。那如果我们看以色列的历史的话，我们大概到这一段时间还是非常短的。那个时候是摩西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然后呢在旷野漂流了40年，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悖逆，不能够进入这个应许之地。然后最后摩西也没有进入到这个应许之地，最后他就把这个责任就交给了约书亚。然后呢约书亚呢就带领这些人呢就进入这个应许之地了然后呢约书亚呢也被主接走了。约书亚以后就开始了这个叫做四世纪的时代。在四世纪之前呢，他们有摩西的带领，然后呢有约书亚的带领，约书亚之后呢就没有人带领了。这个时候就是这一句话叫做以色列人中间没有王，这一段时间呢就开始叫做四世纪，就是 Judges， 就是这个士师来带领每一个部落，都有一个士师或者几个士师来带领各自的12个部落。 所以他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王来带领他们。那我们来看第十七节，第十七章，第十七章，我们来看第十七章第六节，第十七章十六第六节，十七章就是前面的这一章啊，第六节。这一节经文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怎么样啊？任意万而行，任意而行。我们知道，在摩西啊作为统帅的时候，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也是任意万行的。当摩西去领受十诫的时候，这些人就在那里拜，开始拜偶像，是不是啊？现在摩西不在了，约书亚不在了，哦，这些人都非常的可能有点高兴了没有人再带领他们了，他们就可以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这个时候他们没有王的时候，就各自为政啊，一十二个支派各自为政。有的支派呢就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土地，那个应许之地就是以色列了啊，比较大嘛啊。然后每个支派呢自己去找自己的合适的地方啊，去生活。那这个中间有个支派呢叫做但啊，他呢就还没有找到他们的地方啊，反正是这一块嘛，你就去找。因为到了那日子呢，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的支派中间得地为业，所以他们就仍旧在寻找。这个在某种程度上跟我们华人的好像有点相似，是不是这个好像先呢我们的应许之地先来到美国再说然后呢我们再看看我们要在哪读书，在哪就业，然后在哪找我们的房子一步一步的然后安顿下来。第二节，但人从索拉和以斯涛打发本族人的五个勇士去仔细窥探那地这个很有一点像摩西打发约书亚他们去最开始进入这个大的应许之地去探索，然后呢现在把大的应许之地他们过来了之后呢，现在要找具体的地方了，那就是每个支派的责任了支派呢又开始打发人呢去窥探那地，吩咐他们说，你们去窥探那地这五个人呢就来到了以法莲山地，进了米迦的住宅，就在那里住宿。他们临近米迦的住宅呢，就听到就找了一个，就听到了一个少年人这个人呢是利未人，利未人就是被神拣选的要来服侍主的。这个人呢他已经住在那里了，然后就进前去来问他，问了这个少年人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对我们来说今天也仍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我们在寻找我们的居住之地的时候，我们要来不断的来问这三个问题：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要得着什么？我们可以说这三个问题是谁领你这里来，是回顾过去，回首往事，你今天的这个生命是怎么形成的，你怎么到了这一个地步我们怎么到了我们今天居住的地方。然后呢他又问到，你在这里做什么那就是我们目前今天的事情了。我们回首上帝对我们的恩典，然后呢我们呢要看我们现在我们应该做什么你现在在这里做什么，这是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应该问的问题。然后呢你在这里要得着什么，得着就是他还没有得着嘛你要在这里得着什么，这个时候我们要来仰望天家，我们最后拿什么去见主的面，我们今天在这里得着的一切，你是不是可以把它带回到天家，在耶稣面前交战？如果耶稣不喜欢你所得到的东西，你得到的东西就是 没有用的，是不是就白了？就白白的在这里来费你的力气了。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我们回首往事啊，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如果我们来追寻信仰的话，那这个利未人他应该怎么来回答呢？他其实可以追寻到最开始他们是怎么来到这里来的，那就是在创世纪第十二章中间啊，有一个明确的记载。这个可能是我们在过了一段时间了啊，我们常常就忘记了我们的初衷。我们来到美国啊，可能我们很可能说我们就是想离开原来的地方，寻找一个啊更加生活啊更加容易更加舒适啊我更加能够实现自我的地方。我们中国人说啊，人往高处走，水呢才往低处流。我们中国人移民啊，总是要移到比原来要好的地方去嘛，没有人移到这个更差的地方去啊，更差的地方那需要你移民干什么呢？那但是对基督徒来说，我们迁徙一个地方，不是以那个地方的物质的丰富啊来决定我们迁徙的方向。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在这里啊才明确地告诉我们说，这个利未人为什么到了这个应许之地，这才是最开始的企图。耶和华对亚伯拉说啊，第十二章第一节，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你指示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祝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们知道这个创世纪第一章啊到十一章啊，基本上是谈人类的最开始的那个前期，上帝的创造，起初神创造了天和地啊，后来又发生了亚当夏娃啊，亚当夏娃在伊甸园被出租出去，因为犯罪，后来他们的家庭啊，心地细于墙啊，互相残杀啊，后来又有大洪水，又有巴别塔，又有洪水等等等等啊，还有这个人呢 啊当初是活了啊六七百岁七八百岁的人都有。第十一章的历史啊，当然是有神的荣耀，神的创造，但是与我们每一个人呢、还没有那么密切的关系。一直到了第十二章，耶和华把亚伯兰呼召出来的时候，那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啊才开始在形成。所以亚伯拉罕叫做什么？我们的信心之父啊，是不是啊？他是我们的 the father of faith， father 就是信心之父，就是从他开始的嘛啊。所以呢，我们的整个的信仰的开始呢，也可以说是从亚伯兰开始的。这个是耶和华对亚伯兰说的第一句话，也可以说是对我们教会所说的第一句话，对我们人类所说的第一句话呀，就说你要离开本土，然后离开本土之后呢，要到其他的国家去，然后呢成为一个大族。成为一个大族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叫别人因着你而得福，要叫别人因着你而得福。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亚伯拉罕住在什么地方啊？住在那个两河流域啊，就是今天的伊拉克的地方啊，啊，幼发拉底河啊这一带，那一带是非常非常富裕的地方。而这个时候，神对他说的第一句话，他就要连根拔起，叫他去做一个宣教士，叫他去一个另外的一个地方，叫其他的民族得福。在这个时候，我们甚至没有看到这个亚伯拉罕做决志的祷告啊，说要跟随耶和华呀，是不是 啊他也没有去读什么神学院呢、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当他受到呼召的时候， 不管你有没有读过神学院，不管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你都要是要成为叫别人得福的一个人。这就是他是我们的信心之父嘛。信心之父是什么意思？就是他所做的我们就要照着做啊，不然怎么叫做信心之父呢？所以亚伯拉罕接受上帝的第一句教导的时候，就是要叫别人得福。那这个叫别人得福啊，而且这个别人还离他离得挺远的，他要离开本地。我们离开这个 New Jersey， 比如说我们搬到这个 Virginia 去，假设有一天了啊，那个是不是叫离开本地了呢？那个还不叫离开本地，是不是啊？如果你从桃园搬到这个台南去，那个不叫离开本地。你离开台湾到美国了，那就是离开本地了。那意思是什么？你要离开自己的这个国家呀，然后呢，你要离开本族，离开这个文化，离开本族啊，就是到一个他不熟悉的文明的环境中间，跟他讲的语言也不一样，啊，吃的东西也不一样，啊，这个就叫做离开本族了。我们看到彼得啊，这个犹太人呢，最不愿意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离开本族。他离开本族，彼得离开本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可能是要吃外邦人的所吃的东西了。所以当彼得离开自己本族的时候，上帝给他看见的一个异象是什么呢？就是从天上降下一些不洁净的食物，一个布啊，一个包啊，从天上降下一个不洁净的食物，那个里面可能有红烧肉，是不是啊？有可能有很多的东西。他说，神啊，这个东西我是不能够吃的。那你想，如果他不吃红烧肉的话，他怎么到中国来传福音呢？是不是啊？所以他要离开本族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什么？就是要开始去熟悉其他民族的文化，其他民族的要做的事情，他就都去做。不然的话，那没有人给他去做这个啊卡西尔的这个食物的，就是犹太人的食物的。啊，所以你去想看看，如果彼得啊跟那个营长啊去传完福音啊，那个营长很高兴啊，他说啊，我愿意接受你所信的这位耶和华呀。那第二件事情就是什么呀？那他肯定就会要招待，盛情的招待彼得啊，就会给他做一大桌的吃的东西啊。啊，我这来了两天啊，你们弟兄姐妹就天天招待我啊啊。那这个彼得他不敢吃这些东西嘛，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不洁净的呀，是不是啊？都是不洁净的。那这个彼得就会怎么说呢？他可能就会装了，这个彼得很会装了，他说，哎呀，那谢谢你啊，盛情招待，但是我今天在禁食祷告啊，是不是啊？啊，我那这个营长，那这个客人你禁食祷告，你不吃饭，那他也不能够吃嘛，是不是啊？那我就陪着你禁食祷告了。那禁食一次还可以，两次也可以，到了第二天第三天，这个彼得要讲到不是一天就可以讲得完的嘛，那第二天第三天还不吃，那这个营长就会知道实际上是彼得瞧他不起了，是不是啊？所以在他去营长家传福音之前呢，他首先要克服的是什么？就是这个文化的不同。他到了营长家里就要吃营长给他预备的东西，所以他要离开本族，离开他的这个文化，离开他的食物，离开他所喜欢的东西，要离开他的国家，要离开他的文化，还要怎么样呢？离开父家。父家不仅是他的父亲了，是所有这个有血缘关系的叔叔啊、伯伯啊、姨啊，是不是啊？舅舅啊，啊，这个时候他就没有依靠了，他就没有依靠了。我们在中国啊，中国是个什么社会啊？是个我们叫做宗族的一个社会，就是你有什么事情啊，你就找自己的这个同村的人去解决，是不是啊？当你跟外 外族的人发生矛盾的时候，你这个王家呀，这个姓啊，这个王家姓的这个啊，祠堂里面的人呢、啊，就一起起来，就跟赵家就去干，是不是啊？那然后呢，你这个县里面的人呢，就跟那个县里面的人去干，这个省里面的人呢，就跟另外一个省里面的人去干。中国呢，就是靠血缘呢 来维持社会秩序的一个社会。所以呢，我们一有什么困难，我们首先要依靠的就是这个富家的人。那这个时候，上帝把他连根拔掉，你以后有什么事情，你只能够找谁呀？只能够找耶和华。那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他就要成为大国。成为大国是什么意思呢？是他很富裕了吗？是啊，他很可能是会很富裕了啊，这有点我们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中国人，我们华人，啊，从台湾、从大陆来到这里，都是希望自己过一个更好的生活嘛，都是希望在自己的小孩子能够受更好的教育。你像中国现在，啊，在崛起啊，啊，那中国的那牛人呢、啊，挺多的啊，就是很富裕的人呢、啊，很多的。啊，哎呀，这个美国啊，算不了什么，是不是啊？哈、啊，我们这个啊，这个口袋里的钱比那个美国人一般的人啊钱还多，啊，但是呢，他最后他还没办法，一定要把自己的子女送到美国来读书，啊、不管他怎么富有，是不是 啊？所以呢，他都要离开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但是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华人离开自己本族、本土。富家的时候，都是要去寻找一个更为富裕的地方。但是这个亚伯拉罕不一样了，亚伯拉罕是生活在一个很富裕的地方，而且他本来已经很富裕了，我们知道他家族很大的，现在要去一个不毛之地。实际上那个以色列大部分地方并不是很自然条件并不是很好的，而且呢，那个距离相当的远。我们知道，从伊拉克的那个地方到以色列啊，大概有2000公里啊。如果你走的话，就是这么不停地走了，要走好几个月，甚至要走半年。但是，甚至对亚伯拉罕来说，不是走半年呢，他还带了牛啊、羊啊，是不是啊？牛羊他天天要吃草啊，他又走不了多快的。那羊在这里看见一块草地，它就在那待在那里吃草，它就都跟着羊嘛，是不是 啊？跟着牛嘛，所以大概对亚伯拉罕来说，到应许之地得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够到达。而到达的那个地方，我们看到现在就是他们窥探的这个地方，比起两河流域来说啊，其实经济条件差很多。但是亚伯拉罕很快的就顺服了，我们也没有看到他啊有什么说哦，耶和华呀，那我先祷告祷告啊，看看。我们很多基督徒啊，祷告当然是非常一件美的事情，每个人都要祷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要祷告的时候成为我们的一个托词，我们不想去做的时候就怎么样啊，说我们祷告一下啊，看看寻求神的旨意。而亚伯拉罕第四节就怎么说啊，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这个去虽然是个很简单的一个动词，是我们学英语中间可能学到的头十个单字，我们就会学 go， 是不是 come and go。 但是这个字却是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中间一个最为重要的字。耶稣吩咐门徒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 go and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所以呢，这个时候亚伯兰呢马上就照着耶和华的话就做了，就走了。那主耶稣基督，我们刚才提到，在给我们的丰富大使命的丰富中间， 说到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万民是指民族，指天下所有的民族。在这里耶和华叫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是说什么？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而得福。主耶稣所说的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那个 nation 就是族的意思，其实中文呢应该翻译成什么？你要叫万族啊成为我的门徒。然后我们把它翻成民也可以了，也因为民族嘛，是不是也是代表族的意思的啊？我们知道大使命啊，大使命是耶稣复活以后给门徒所说的话嘛，是不是啊？也就是说耶稣他复活以后只给门徒有记载的，他当然见了门徒啊，也说了一些话了啊，有说哎呀你摸摸我的啊这个手啊，啊钉痕的手啊，啊等等的。但是要门徒去做的事情却是最后一句的大使命。那耶稣在他的有生之年呢，要教门徒的所有的教导，你怎么为人呢？你要温柔啊，你要有爱心啊，你要爱仇敌啊，等等等等。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的为人处事的教导，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全都教给我们了。我们要怎么彼此相爱？那么还有一句话是在耶稣基督在这个地上的时候还没有告诉我们的，那也就是说耶稣的头三年叫我们整个的怎么样跟随神，我们之间怎么彼此相爱，我们跟这个社会上怎么打交道啊？我们该交的税要交，这些世上的人仇恨我们，我们还是要爱他，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些我们为人处事的教导，最后是围着一个最根本的目的，那就是要让万民成为我的门徒。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啊，对他的门徒，对人类所说的最后一句话，跟耶和华对人类所说的第一句话是一样的，是不是啊？你看看在这里第三节说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这是耶和华对亚伯拉罕对人类所说的第一句话。那耶稣在复活以后的大使命中间说 You go and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那是他对人类所说的，对他的门徒和对人类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所以我们看到耶和华对亚伯拉罕所说的我们信心之父啊所说的第一句话，和主耶稣对使徒啊，使徒是谁啊？就是教会的根基嘛，圣经里面说这个使徒是教会的根基嘛，对使徒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完全一致的，是完全吻合的，是完全吻合的。所以这中间所发生的一切啊，旧约也好新约也好，所发生的一切最后都是要让我们有一个最高的意向，就是要把这个福音呢要传到地极。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个意向的话，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是怎么来的啊。这里跟他问的第一句话是问了他三个问题啊，啊四世纪中间问了他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说你是怎么来的，是不是啊？谁领你到这里来的？对我们来说啊，我们可能是说一个学位啊把我领到这里来了，我要来在这里来读硕士学位，我要在这里来读博士学位。我们可能也是说在这里一个餐厅把我带领到这里来了，因为这里缺少一个厨师，就把我招聘到这里来了。 但是这还不是最根本的。这一些学位也好，你在这里创业也好，都不过是上帝透过这些事情来带领你到这里来。可能你当初不知道，有的人很多人是在这里来，到这里来才信主的嘛，是不是啊？那你当初你还不认识神，那你不知道是神呼召带领你来的。但是逐渐的，我们在这里认识了神之后，我们就认识了我们是怎么到这里来的，这才是最根本的，是上帝把我们带到这里来。所以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使命，都有使命。我在中国，中国现在从49年到现在对这个基督教一直是打压的，现在好一点点了，现在好一点，但是也是还是在高压的。所以我回去之后，我们就在中国办那个圣婴班呢，然后我们不能够办很大的规模，只能够办很小型的规模。我们一个班呢就是6个学生，就租一个31平的房子，然后我们就在里面一个老师带6个学生在那里读书，就读圣经。这样的话也没有声音，外面也不太，我们也不去啊，没有任何的什么影响别人，所以公安局他也不来为难我们。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美国一个老太太，她73岁了，我就问她，我说 Laura,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我说你在这里干什么呢？她就说神呼召我到中国来，要我来这里来服侍他。我说你具体的在做什么呢？他说我还在等待，我到中国来已经2年了，我70多岁了，也没有宣教机构在接纳我，都要退休了嘛，到66、65岁都退休了，那谁还去接纳一个65岁以上的人呢？但是上帝呼召我到这里来，所以我就离开美国，我就到了这里，但是我还具体的不知道要做什么。我在这里已经等待了2年，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在办这个小型圣经班呢，我跟他说叫做 mini bible class， 只有6个学生，我说你能不能来帮助我来办一个班，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年轻人要来读圣经了，但是在中国没有神学院，也没有圣经学校，只有我们自发的来做一些这个培养的工作。他说那太好了，我就等待住这一天，我来在这里等了2年，就是等这个机会，今天神终于开门了。然后他跟我说，我说 John, I need to tell you I have 2 problems. 我有2个问题啊。我说你什么问题啊？他说我又没接受过圣经的专业的培训。我说那不要紧。我说如果你在一个教会好好的认真听到，好好的在教会学习服侍主，大事小事我们都做，教会里面带领我们读圣经，要读到第几章我们就读到第几章，我们根据读经的计划，我们1年可以把圣经读一遍，3年就可以读3遍，只要我们有在教会里面忠心的服侍聚会有3年的时间，我们都可以服侍主。这就是耶稣的使徒，那些使徒就是这样跟着耶稣读了3年的，跟着3年听主的教导，然后跟着服侍了3年嘛。那个时候还没有我们这么好的条件，还有圣经可以直接的读的。当然他们有更好的条件了，那就是亲自跟着主耶稣了，但是我们今天的条件也相当好了。所以只要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服侍3年的经验的话，那我们都可以去服侍主。那他说那这个我有我在教会里面已经聚会了蛮长的时间。我说那就好了。我说那你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他说第二个问题我不讲中文，我不会讲中文，他是个美国人。 我说那又怎么办呢？你不会讲中文呢、啊，是不是、啊、跑到这个中国来？哎，那上帝开门，虽然他不会讲中文，但是中国的小孩子在台湾、香港啊，在大陆，现在大陆也是了，我们把9岁的小孩子就开始学英语啊，学到这个15岁的时候都学了好多年了。我就给他召集了6个学生，他们只弱懂一点点英语，英语他们知道的不多，但是基本的东西都还是知道了。他就这个 Nora 呀，就开始教他们圣经，用英文来教，开始读得很慢，就带着他们读啊啊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啊，这个我们的学生就跟着他读，6个学生跟着他读，开始慢慢的读。然后呢，他又开始问他问题啊，要讨论绘画呀。他学英语嘛，啊，要学习讲啊，怎么讲呢？就根据这个圣经来学习口语啊，啊 ，When did God create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好了，学生就回答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然后这个 Nora 又问：啊 ，In the beginning, what did God create？ 啊，这学生又回答，又回答，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哦哟，这个 Nora 满头的白发。没法呀，啊，然后就是这么教他们，教了1年，然后他们就把圣经也学好了，把英文也学好了，然后这6个人就离开本族富家，就到外面去宣教去了，因为他们有了这个语言的能力。很久的时候，这个中国人呐、啊，中国的教会，他们想出去宣教。他们走不出去啊，因为你走出去第一步你就要了解其他民族的语言了、啊、是不是啊、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神多么的奇妙，居然打发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又不懂中文，但是她有这个心 Go and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他就顺服，他就来到中国，然后就帮助了6个中国年轻人学习圣经，装备他们英语。然后他就跟我说，这个老太太就跟我说，他说 John， 他说这个6个人呢、啊，平均年龄才20岁。那他们至少也会服侍主，像我一样要服侍主50年到70岁，那我在这里训练他们1年，他们就服侍主50年，那上帝让我在中国活1年就多活了300年了。他说 John， I want to live for another 300 years， 我还要再活300年。我说好，我们再让你活300年。我又给他找了6个学生，他就在一个小小的公寓31厅，他一个房间，6个学生2个房间，那六个学生又服侍他，他拿了他的一点这个 social security money， 在中国生活得很好，800美元，在这里的话也做不了什么事情，所以他就是这样在这里服侍，又训练了一批人。他一直训练了，在中国帮助我们的学校训练了7年的时间，他才回到美国。他训练了大概有50个学生。我这一次回来呀，我看到那个美兰基金会的一个报告啊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啊 ，Foreign Board。这个美兰基金会是一个美国最大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中间的一个支派，大概有4000万成员呢、啊。他们在全球派了5000位的宣教士，5000位啊，可能谁也没有，除开可能天主教了，谁也没有派出去的宣教士有美兰基金会的这么多啊 ，Southern Baptist。但是这一次我回来看到他们的一个报告，他们 要卡掉八百位的宣教士，就是把八百位的宣教士从海外把他召回来，说对不起，我们现在经费不够了，不能够再支持你们了，你们想办法提早退休也可以，另谋高就。然后美兰基金会在全世界它都有很多的产业啊，在美国也有很多的产业，都把它卖掉，liquidate 这些 property， 然后来还债。美兰基金会现在欠了上亿美元的债务，当时我看了之后，这个世界上的灵魂每一天都在增长啊，是不是啊？每一天这个人口在增长嘛，所以这个宣教士他们都把它撤回来了，那谁去填补这个真空呢？而且还有更多更多的真空呢，那谁去做这件事情呢？中国现在是福音一个很大的很大的河场，基督徒啊在每天在增加，很多的年轻人呢，他有这个呼召，要像亚伯拉罕一样的要 go， 要走，要出去。但是中国的基督徒有一个软弱的地方，就是我们很缺乏这个圣经的教导。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所有的海外宣教士都出境，第二件事情就是把所有的牧师长老都把它关起来，全都关起来了。大概1949年大概有30000基督徒被杀，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这是浩劫。那中国教会的历史很短很短，从1807年算起，第一个宣教士马吕逊进入中国，从那一年开始算起也不过210年。但是中国教会经历了两次很大的浩劫，第一次是1900年义和团，那一次也是有30000中国基督徒被杀。第二次就是这个1949年了，1949年到现在已经67年了，基本上也没什么太多的自由。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神仍旧在中国动工了。你不可想象那么多的人呢，接受了耶稣基督。1949年，如果那个基督徒是20岁的话，1949年他是20岁的话，那今天他就是87岁了。但是在中国平均年龄只有73岁，意思就是说1949年那一代的基督徒基本上都已经回天家了。今天中国所有的8000万基督徒都是1949年之后接受了，所有的人都接受了无神论的系统的洗脑，但是最后都接受了耶稣基督。你看这是一个多么大的神迹奇事啊！所有的人呢，今天的基督徒都接受了无神论的洗脑啊，最后都成为像我一样的。我当然是从小接受这个共产主义的这个理论的教导了，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神了，而只有靠自己。所以我们看到圣灵这个圣灵降下，使徒行传1章第8节怎么说啊？圣灵降下你就必得到能力，就是这个大能啊，圣灵的大能就在中国彰显，这么多的人来信主了。可能你们听到过见证啊，在那个农村里面一个神迹奇事，全村的人信主。一方面我们感恩呢，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担心呢。一个神迹奇事那么多的人信主的话，耶稣基督说在末世的时代魔鬼撒旦也会行神迹奇事啊，是不是啊？所以他信了主之后怎么办呢？这是第一了。然后很多的年轻人看到这200年来我们都接受美国人韩国人基督徒对中国教会的帮助，我们一直处于这个接受的这个环境，是不是啊？大家都来给我们帮助，给我们帮助。现在中国在崛起啊， 我们说在这个宣教的历史上面，华人教会处于一个什么位置呢？我们到任何的地方都可以看到中国做生意的人，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美国和韩国的宣教士，但是我们看不到中国的宣教士。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迫切的祷告，我们现在也应该来到一个时代，我们要把福音要传出去。那这个时候我们有人呢，但是我们需要有人去给他们装备，属灵的装备、生命的装备，还有语言的装备。生命的装备、圣经真理的装备，还有你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你生存技巧的装备，比如说语言呢、啊，比如说你可以干过什么活啊，是不是、啊、不然的话他到了阿拉伯国家怎么生存呢、啊？感谢主，今天上帝把我们带到美国来，是谁把你带你来的？这句话呀，谁领你到这里来的？如果你知道是神带领你到这里来，那你就跟随神嘛，是不是？神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嘛。啊，但是如果是你为了赚钱到这里来了，我们就多赚钱嘛。谁领我们到这里来的？这是最重要的事情。那第二个问题，我们在这里在做什么？我们在这里在做什么？感谢主，我刚才说了，每一个人呢，你就在这里听到，听这个传道人在讲道。今天哦讲了40节，那我回去我再，因为我们在这里讲的只有3节经文了，又提到了这个创世纪第12章第一到第三节，我们又提到了这个马太福音第28章第16节到20节，那你回去呢就把这些经文再好好的看一下，啊，甚至把这整个的前一章啊后一章都看一下，把它上下文都看一下。你如果可以坚持这样读圣经，在这里听了，回去之后再花一个小时在祷告会来参加祷告会，教会里面的服事，我们需要扫地我们就扫地，我们需要做接待就做接待，我们需要有新人来了要去开车去接送就去接送，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都投入的话，那有的3年呢，我们的生命就会很成熟了。我们的在基督里面的生命啊，刚才我们唱歌，我们要以耶稣的心为心，一个人的生命的成熟就是看我们看能不能体会到耶稣的心，是不是、啊、耶稣的心你都能够体会的话，你的生命就成熟了。那么有一天当上帝对你说 Go， 你就可以去了。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抓紧在这里的时间装备的话，到时候上帝要我们去我们也无法去啊。我们看到很多的人到了退休啊，你看我们在美国退休，美国的年龄平均年龄是84岁，我们退休，我们65岁，我们就说66岁、67岁退休吧，我们还有10多年、18年、17年的时间。大部分人退休的时候，身体还相当好了，是不是？大概一个人只有最后2-3年走不动，其他的时间都可以走得动的。我妈妈80岁了还跟着我去金三角啊，所以大部分的人都可以走得动。那很多的人说，哎呀，我去干嘛呢？我也做不了什么事啊，是不是啊？那可能也的确了，因为我们当初在教会里面聚会的时候，如果没有用功的话，我们的心没在的话，我们就老大徒悲伤了。因为我们少时没有用功啊，这个少时不是说你3岁，我10几岁了，是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可以听到，我们可以来参与服事的时候，我们没参与服事，到神要用你的时候，你就那个时候就放恨少了，是不是？你所知道的圣经的东西就觉得太少了，你就感到胆怯，你就去不了了。所以你现在在做什么？你现在在做什么？我们现在要抓紧时间来装备自己，抓紧时间来在教会里面参加服事，抓紧我们看这个周围的人的有机会我们就要去传。 前天汤弟兄接我从机场到他家里边，在他家吃中饭。哦哟，他做了这个很美味的这个一大桌羊肉，他吃的我都走不动了。哎，我一下车啊，我一下在他家门口啊，我一下来，我看见对面呢一个白车子就启动了，就从他的 driveway 就到这个街上来，就要离开了。哎，他就开就停在我们的这个 driveway 这里，就下来一个女的，大概也有五六十岁的，啊，就用中文给我打招呼。哎，你好。哎，我一听我就知道他不是中国人，因为他说的几个简单的字都怪腔怪调的，然后他就说他是韩国人，就几句话，他说我是韩国人，哎，你好，啊，然后他就拿出一个单张出来，中文的，啊，英文的，拿出一个英文的东西出来，信上帝，啊，就这几个字啊，他就塞给我。但是我一眼我就知道那个是耶和华见证人的东西，啊，我就很礼貌的客气的说好，谢谢你。你看这个韩国人呐，不仅是那些基督徒了，就是这个信异端的，他都会把车停下来，然后赶紧给我说，哪怕说三句话，然后塞一个东西给我。你看那个韩国的教会那么兴旺，那他怎么兴旺的呢？你说那些韩国的基督徒，他不干活的话，他不卖命的话，他哪那么兴旺呢？是不是？我们俗话说，这个天上又不会掉馅饼下来。那当然，第一首先是圣灵的动工了，但他们也得去啊，是不是啊？也得按照耶稣的话照着去做啊，去够啊。你做这个宅男宅女，坐在家里面，这是最后宅在这个教会里面。那怎么可能这个万民来归主呢？所以我们要正视这个当下我们要该做什么。所以这个是第二个问题，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这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要好好回答的，好不好？我们现在在做什么？以前那个老太太我在中国见的，如果她73岁可以去的话，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你在教会里面聚会了3年之后，你都可以回到台湾、香港、大陆，当然也不一定要去了，你在这里传福音也是可以了，总之呢，你要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这个时候你日后你要得着什么，就是你以后的事情了，是不是？你在这里你要得着什么？我们知道外邦人也都知道，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最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带到天堂，但是有一样东西你是可以带到天堂的，这是所有的人都没有我们这个特权的，我们可以带一样东西带到天堂去。带什么东西啊？带灵魂。有一个人不认识主耶稣，你跟他传了福音，他就跟着你什么上去了嘛，这个他就是你带上去的呀，是不是啊？所以没有人可以带任何的东西上去，只有我们基督徒可以带点东西上去，那就是带什么？带几个灵魂上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仰望天家啊，我们拿什么来见主面？你在这里地上所积累的一切你都带不走的。当然我们希望我们在地上积累的一切，我们最后如果还有的话，我们可以留给教会了，可以多给一些教会，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我跟我妈妈说，我妈妈我们在中国当然也有一些有个破房子的，我说妈妈你赶快决定把这个房子奉献给教会，那不行，我们中国人都要把遗产要传给这个儿女的，到时候给你的。我说我不要，你给我也是奉献了。他说那你就去奉献。我说那不一样，我奉献是我奉献，你奉献是你奉献，你赶快把这个房子奉献给教会，你把它写好啊，给哪个教会啊，我也不告诉你，你自己去定。我也一个破房子， 我也都说好了，我跟两个儿子都说好了，我如果死了之后，如果还有一点东西的话，可能没有了，有的话也不会给你们的，也都是全部交给神的。我们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如果我给了其他的人，我也没有完成我的使命，所以我们的灵魂、我们的财产，全部都要交给神。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见我们的主的面。所以，我们一个人呢，要回顾我们怎么到今天的这个地步。然后呢，我们要再问我们今天在干什么。然后最后，我们问日后我们怎么样回天家来见主面。我们等一下完了以后，我还会再详细的来给你们说一说我们在金三角的事工，因为你们对这个金三角的事工有非常热烈的投入，有大量的支持，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也有义务来向你们来分享，但同时呢，我也想我们在了解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也不断地问自己，我们为其他民族的灵魂，我们能够做什么。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要走，你要去祝福别的民族。主耶稣对我们说的最后一句话也是要让万族都成为我的门徒。所以第二堂我会详细的再说一下。那在这个第一堂结束的时候呢，我很快的给大家播一个这个短片短片，就是谈我们在金三角的一些事故。如果能够把这个灯关掉的话最好了。